诗如酒，宋词如画，他们都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里闪亮的明珠。但是你可知，这写诗填词之人又是何等的生活景象呢？《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》，为您揭开赤壁怀古门背后的往事，讲述将近九门的传奇人生。《大禹茶馆之唐宋才子实录》正在播出。
唐诗宋词绝代双璧啊，那么给我们留下了美轮美奂这些诗歌的那些个才子们，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咱们今天呢，继续给大伙儿来说唐宋才子实录。之前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李白啊，说李白说到哪儿呢？说李白啊，到底是不是一个高眉深目、蓝眼睛、黄头发的外国人呢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呢，在历史上确实是有争论的啊，有很多专家呢都在争论这个问题。因为李白毕竟呢出生的地方啊，西域啊，是在碎叶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，是吧？所以说呢，这就值得怀疑了。啊，专家说，这李白之所以对西域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，就是因为他有着胡人的血统，有着胡人的身体特征，是吧？你像胡怀琛先生呢，曾经详细的调查了李白的国籍，最后对李白的相貌呢提出了质疑。这个李白的超级追随者魏浩，原名叫魏万，又曾经改名叫魏延啊，你这不是还可能改名叫魏溃疡？就是姓魏，叫这个严氏，这个两火那严啊，他呢一心希望啊目睹李太白的风采，历经千辛万苦呢跑遍了大江南北，终于在广陵呢堵着李白了。他看到李白是什么样子呢？在李翰林集序当中他是这么描写的啊，说眸子迥然，多如恶虎啊，头大目深，似乎与古书当中所说的什么闭眼胡僧啊这样子长得差不多啊，眸子迥然，这个眼睛呢跟这个中原人不一样。胡怀琛先生由此得出结论，说或许啊，这李白的母亲呢可能不是中原地方的人，他有胡人的血统，是一个什么，是一个混血啊。专家们还说了，说其实李白的母亲呢，甚至李白一家子的人的名字都指向了西域啊。他们说李白的父亲叫李克嘛，是不是，是克嘛，他不是主。李白有位妹妹名叫月圆，日出于东，月升于西。李白的父亲给女儿取这样的名字，就是告诉我们他的来历，月圆从西边来的。李白不也说，今天之西，白日所没，康老胡处，生比月枯吗？李白继承了父亲的遗志，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伯禽，小名呢是明月奴。明月奴按照咱们今天的说法，就是西边来的小家伙，外叫明月奴。至于说大名叫伯禽，伯禽是什么呢？那是周公旦的长子啊，本名呢叫李，就是鲤鱼的李啊，和李白这个李姓李，木子李呢是谐音。而李子呢是原产西方的，哎，正如南朝大诗人沈约啊《咏李诗》所说，说青玉贯西海，碧石迷外区，化为中国石，其下路城渠。专家们辛勤考证的成果，我们不固然是不能轻易否定的，但是呢说实在的，咱们也不能轻易的就相信啊，就能轻易的隐身，把天下所有姓李的或者所有名字叫明月的，哎，都是西方来的，是吧？更不能同意他们把李白咏月的诗歌啊，什么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才，他又想家了，又想西方的故乡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能总是把它当作对故土的怀念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，什么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。有著名学者就说了，联系李白一家的经历，再来考察这首诗的情绪，应该认为李白之咏月具有比喻意义。当然了，这些都寄予对远期出生之地的怀念啊，这些东西，这种理解呢，应可以有，这么说可以有，但是呢，咱们也只是把它当成学术上的一种证明啊，哎，不可以轻易的去下这个结论啊。那么李白呢，其实他在中原地区啊，甚至说在这个西蜀地区蜀地生活了20多年左右，那这时间是非常长的。在这20年的时间里，李白究竟干了些什么呢？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多，从李白的一些书信以及诗篇当中呢，我们大致啊能够知道他这个时候学习很认真，学习的内容呢也很庞杂 什么都有。在《上安州陪长史》当中啊，他就说自己五岁送六甲，十岁官百家，轩辕以来颇得文矣。在《赠张相号二首》当中呢，他又说自己啊，事务观其书，作赋凌香如，是吧？可见他从小呢读书是非常刻苦的，和那咱们传说当中什么铁杵磨成针呐、啊，那传说什么李白不用功，见着一老婆婆磨针，铁杵磨成针，只要功夫深啊，李白一下顿悟了，哦，我也应该这个去磨这个啊，有磨针之功是吧？磨，他其实没有啊，这个相去甚远是吧？也和《唐才子传》当中所说什么十五通五经，这是不一致的。啊，他自己写的和这些是不一致的。另外，李白这时候所读的这个六甲奇书百家，这似乎说明呢，这咱们从书名上来看看啊，他对儒家的经典呢可能兴趣不大。你看他不读四书五经，是不是？哎，他也不读这些个什么传统的这些个儒家经典，孟子了，和什么孔子了，这个什么论语了，他都不读。对不对？那么究竟什么是六甲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复杂的啊。有人说它是道教典籍，那有人说它是道教符箓的名称，还有人说它是遁甲之术，一种法术。总之呢，它应该是一门啊挺深奥挺复杂的这么一门学问啊，也挺神奇的这么一门学问啊。咱们现在就不好去解，是那种道行高深的大才能够读懂学会的这么一种法术，是吧？你像在传统小说里边，我们经常能见到这六甲和六丁合在一块堆儿。比方说《三国演义》第101回说诸葛孔明善会八门遁甲，能驱六丁六甲之神啊。在孙大圣的《西游记》当中呢，这个《西游世界》当中，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可怜的整天的跑外勤的小神仙啊，动不动这神仙就搬来六丁六甲，那神仙也搬来六丁六甲，反正动不动就哎，这孙大圣有可能的吆喝棒打也都有可能。他们似乎都是有神力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在神仙阶层当中啊，地位又不高，就是跑腿的小门童那一类型的，估计呢是被这个上天耗地啊使唤的这种小跟班。哎呀，人世当中啊，有法力的大师呢，在特定场合，哎，一念咒，他们也来了。你说，简单说来呢，就是一群混得很不如意的小神仙啊。当然了，神仙毕竟是神仙嘛，对不对？与凡人有着天壤之别，要学会用法术指挥他们，那当然难度是特别大的喽啊。但是咱们这只是做一个假设啊，真能不能指挥呢？这事儿我上哪知道去，是吧？李白五岁就能送六甲，看来啊，这不是一般的早慧啊。像这种书，一般人都看不大明白。小小年纪就对道术有着这样高的天分，那就意味着李白他对道教的兴趣那是与生俱来的，这也注定呢他要成为一个诗仙而不是诗圣了，是吧？他只能成仙不能成圣，圣人圣人指的是孔老夫子，儒家的他只能成仙，对不对？这一点甚至在李白出生的时候呢就已经确定下来了。为什么呢？来，咱们来看一看啊，范传正的这李公新墓碑里边说啊，说李白的母亲梦见长庚星而生了他。李阳冰呢说的更为活灵活现，李阳冰怎么说啊？说惊夕之梦，长庚入梦，故生而名白，以太白自指，世称太白之精，得之矣。那太白什么叫太白金星嘛？太白之精就是咱们现在说太白金星。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和字儿呢？李白为什么会成为诗仙呢？就是因为他出生的当天，他母亲呢梦见了，说这个太白金星出现了。后人呢改编成故事呢就是这么说的，说这李白的母亲呢生下李白的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什么的呢？说梦见一片很美丽的星空，那么多闪亮的星星啊，这个冲他眨着眼睛，简直让人眼花缭乱。有一颗很特别的星就吸引了李白妈妈的注意，这是秋天傍晚西方天边上最早升起的那颗最亮的星，名字叫做太白星，这就是咱们现在金星啊，也咱们现在所谓的启明星，是吧？哎呀，是那么的耀眼，那么的闪亮，把夜空当中其他的星星一下子就给比下去了。正当李白的妈妈抬着头望着这颗太白金星赞叹它的耀眼明亮的时候，这颗太白星啊忽然从天上忽悠就掉下来了，落到了李白妈妈的怀里边。哎，这时候李白妈妈感到肚子哟呵不行疼，于是一白白胖胖的小生命就咕咕坠地了。因为这个太白星的梦，爸爸妈妈呢就决定给他们可爱的这小宝贝儿就起名呢叫李白，字太白。说小宝贝儿有点当代许多教育家都认为啊，一个人的成才主要是由环境、教育和天分三个因素决定的。蜀中就是四川地区，现四川盆地那一块啊，那是道教的发源地，传说当中的仙山那真是比比皆是，真是一个神仙的世界。 李白又从小呢阅读了大量道教的典籍，所受的教育大多是与求仙访道有所牵连的。20岁前后，李白四处访学，从现存的诗篇当中呢，我们会发现他呀到附近的像紫云山了、戴天山了、大匡山了等等这些个地方的目的呢，就是去寻找先人的足迹。后来呢要到峨眉山旅游，哎，不是为他绮丽的风光所吸引，而是期望如前辈葛优那样骑着大白羊白日飞升。有诗为证啊，蜀国多仙山，峨眉渺难匹，周流是登览，绝怪安可惜，清明倚天开，彩错泥画出，凛然紫霞赏，果得锦囊书，云间银琼霄，石上弄宝色，平生有微上，欢笑自此毕，烟容如在言，尘垒忽相失，唐风祁阳子，携手凌白日。哎，你这唐风凌阳子携手凌白日吗？啊，这骑着羊我就走了，是吧？我就白日飞升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李白四处求仙学道，究竟有没有取得相应的成就呢？在《上安州裴章史书》当中说啊，李白告诉我们，他曾经和艺人东岩子隐居在岷山的南边，巢居数年，养了数千只奇禽异鸟，哎，从来不到城市当中去闲逛。那些个鸟呢，也非常信任他，非常听他的话，经常到李白的手里边来求食，相当悠闲自得。今天很多饲养员或者动物学家也能做到这一点啊，手里拿着一把谷子，忽悠家飞来一堆鸟啊，对不对？让动物们呢把他们当成自己当中的一员。但是在古人看来，这不是动物保护和饲养的问题啊，这是修养境界的问题啊。你能得到大自然的承认，这人的修为得到什么程度啊？有道之士才能够隐居在荒山岩壑之中，与禽兽同居。庄子曾经有意识地将孔子描绘成这样一个得道之士啊，说他告别自己的亲朋好友，抛去弟子，逃到大泽之中，穿着粗布衣裳，吃着野菜，入兽而不乱群，入鸟而不乱行。庄子还说，最理想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禽兽成群，当然不是那种坏的禽兽哈、啊，草木茂盛，人类和他们和谐相处。哎，你看，可以抚摸着禽兽共游走，可以在鸟巢与鸟儿同栖息，这就是庄子所谓的最理想的世界。其实这种世界在很多人的心里也都是幻想的。而野史当中呢，那些个呀能被禽兽无条件接受，禽兽无条件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能被那些个奇珍异兽，哎，这样就合适了啊。这个接受的这些个隐士呢，大概啊快有资格进入神仙级别了。南齐书高隐逸列传里边说，永明年间呢，会稽中山有位姓蔡的隐士，在深山当中啊，哎，养了一堆老鼠，数十只，是吧？呼来即来，遣去即去，言语狂异，当时人们把他就叫谪仙。蔡隐士因为养老鼠成了谪仙，那李白似养了数千只奇禽异兽，还是没能成为谪仙。估计那些个奇禽异兽呢，也没充分认同他。李白有一篇《赠黄山胡公求啊白贤序》当中呢，叙述说胡公啊驯养了两只白贤，这个估计呢就是这个鹭鸶啊，就那种白鹭鸟，是吧？唤他们的名字，这两只白贤就跑过来呢，到胡公手掌进食。李白就非常感叹啊，是这种白贤最有性格，此鸟耿介，犹难驯之，与平生酷好，竟莫能治。啊，你看我也想养，我这养不成，是吧？你看人家这么厉害，就养成了。他认为自己啊，虽然是一个资深的驯鸟人，但是还没有办法取得这两只呢这个白贤的信任和亲近。这说明他的修道之路呢还是很漫长的啊。那么咱们刚才也说到了，说李白呢这个时候还没有管他，没有人管他叫谪仙。那李白咱们都说呢是谪仙人呢，那么他这个谪仙的称号是从什么时候叫起来的呢？今天咱们就先不说了。看一下时间，马上是半点广告，广告之后是大宇茶馆之话说唐朝，广告之后咱们再见。